在讲侍奉，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就讲到服侍，服侍或侍奉，其实用我们最了解的话就是服务。那么服务 service， 甚至主日崇拜、主日侍奉就是 service， 就是侍奉和服侍。有的时候比较文绉绉一点，我们别把它要想成侍奉就是服务。那么今天可能很多人的工作都是服务业，服务这个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字，大家都这样用，政府也是服务老百姓的，还有很多的公司都有这些服务的人员，或者你的理专或者政府官员，从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服务人民、服务老百姓的。那么台湾的变化非常多，我也很感恩，我也很高兴，就是包括我们去了区公所，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能够体会到那巨大的改变。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去区公所是非常恐怖的，那么是非常凶的，那么我个子又非常的矮，那个叫什么遮平台的后面啊，柜台的后面，我根本看不到他，我踮着脚才能勉强看得到他，就非常的很大的墙，然后很凶，动不动就是我忘了带这个，忘了带那个，然后要我回去，然后也爱理不理的。也就是以前政府官员即使是最低层的区公所的，哇，都很生气啊。现在可是完全不一样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实在觉得台湾的荣耀，我刚刚从马来西亚和美国回来，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台湾真好好，服务人员好好，警察也客气，我们以前怕警察，那么这各样的政府官员也很客气，总统天天被我们骂，市长天天跟我们鞠躬。那么你去，我是在大安区，大安区那个你去那个办公的时候，应该是8点钟办公或9点钟，我忘记了，反正大概办公前1分钟所有人都坐好了，然后那个铁门往上拉，大家都站起来，然后对我们这些民众一鞠躬，为我们服务。哇，各位，这是现在台湾我觉得非常棒的地方，很民主了，很客气了。当然我们老百姓还是一天到晚不高兴，就是常常会发脾气，我只是在讲这个服务。然后你看看一般的私人公司更是很注重哈，这个有都有这个台词了，你好，我是谁谁谁，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就是都是这样。可是服务这个字，或者侍奉，或者服侍，这个字原来不是一个好字，这个观念原来也不是一个好观念。其实恐怕今天除非真的重生得救，不断被神的爱感动的，我们也并不喜欢服侍或服务。各位，你听了诧异，我跟你讲，你喜欢什么？你喜欢被服侍，你不喜欢做服务员，你喜欢做 VIP， 你不喜欢帮人家开门，你喜欢有人帮你开门。那么我也过这种干瘾，那么我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就一辈子第一次过这种干瘾，就坐在主桌，我才发现我连夹菜都不要夹，那每个人都帮我分好了，哇，很享受。那服务员就在旁边，什么帮我包好了，几乎就是没有送到我嘴里了，我还要自己拿。那么什么东西都是分好，各位很享受哎。然后如果到了服务员越多的地方啊，越觉得神气。我都是坐经济舱，曾经有过一次升等，坐到商务舱，哇，还没有去坐过头等舱，哇，对我好客气啊，好神气。好，我不要再啰嗦下去了，我的意思要各位有个观念，我们并不喜欢服务，我们喜欢被服务，包括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喜欢被伺候。那么家里伺候人的常常是很辛苦的，可能是妈妈，可能是长辈。那么现在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家，我们喜欢被人伺候， 我们喜欢做老太爷，我们喜欢做大小姐，然后家里的争执甚至教会的常常也是，为什么我都在做事，为什么你们都不做事，就做事其实就服务。那是我们从小到大都有的情形，包括我们讨厌我们的小孩子会生气，叫你拿个水都拿了这么久不拿来，我发脾气，到最后又是我们去拿，我们去做。昨天我现在是做阿公了哈，孙女到我家11个月，可爱极了。我下班我是跑步回家，我刚刚就是从国外回来，已经很多事很忙很累了，回家老太婆就是我太太，就是老婆，也是她脚还受伤了，还骨裂了啊，穿着那个保护的鞋，她从教会回来五点钟的时候，她说我一定要赶回去，今天媳妇儿子还有孙女要来，就回去烧菜。我回去她就赶快说把沙发上衣服赶快叠好，那么我的大儿子回来了，说你赶快拖地啊，这个时候要拖什么地，我说不是迎接你弟弟，也不是迎接你弟妹，迎接你的 niece， 我的孙女啊啊！大家三个老人有一个不老就在那里工作啊，我们算很高兴。但是平常如果不是等孙女来，我为我太太拖地，恐怕心里也会有点低估，怎么都是我在做事啊，怎么都我拖地呢啊。好吧，我太太比我大方，但是她可能也说烧菜为你烧了几十年了等等。我再说一次，各位，我们很喜欢讲服侍、侍奉，世俗很喜欢讲服务。我要先提醒你一个观念，你不喜欢服务人的，你喜欢被服侍，因为那有两个，一个比较尊贵，人家看得起你，你可以发号司令。第二个，你不必动手脚，都是别人在做。我们的本性，我必须说堕落的本性，我们不喜欢服务，我们喜欢被服务。然后各位，我就再讲到难听的，讲难听的话了，就我刚刚已经提了一点，当我们在服务的时候，最好的情形有三种。一种就是我说的啊，大安区公所的，就是现在政府要求我们一定要便民，一定要有笑脸，我们是这样要求的。然后呢，为了保住这个饭碗，那么我们现在习惯都是这样，或者我们就说我们的习惯是这样，我们就讲话很客气，这一点是很好的，并不太坏，虽然可能没有最好，但是并不坏。各位，你到，我不是在谈政治啊，你去中国大陆，我觉得他们天天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口上，那服务精神比我们台湾差太多了。官不用说了，你去饭店，一般的饭店那个服务员好像都站那发呆的，不像我们台湾的训练很有素。嗯，我觉得非常好。我没有看那个电影嘛，我听说台湾的这些富翁有钱的人呢，中国大陆的，对不起，很流行看一个好像叫做唐顿庄园，Abbey Dunton， 那么那个是英国的那种大户人家的一些故事，那么很多人喜欢看，看了因为可以显出你不是土财主，你知道怎么端酒杯，你知道怎么握手，表示你不是土财主，不是只有会炫富的。然后另外呢，中国大陆因为有那个阶层了，所以就也训练了很多的人到英国学做那种像 butler 啊这些服务的人，要怎么样鞠躬要几度，弯腰要几度。好，我要说的还是哈，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讲求服务。我不知道这个旅馆的服务如何，我不知道服务员有没有怎么样，我不晓得，应该都有一些训练的，越高级越有训练。我们服务有的时候是不得已，但是我们在那文化下，我们就比较会服务。 啊，这个不错，但是不够好，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曾经有过的服务。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周末也去打工，就端盘子，就是 waiter。哎呀，我做的非常愉快，我没有那种士大夫观念，哎呀，好丢脸哦，在那端盘子啊什么，我非常高兴。但我为什么很高兴呢？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那是30多年前了，中国餐馆在美国呢，我去的还是高级中国餐馆，现在因为竞争太厉害了，没有那么高级了。高级餐馆小费很好，哇，对那个客人呢、啊，那是阿谀巴结啊，哎呀，帮他怎么样想笑话讲，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我很委屈。我知道很多留学生那个时候30多年前去了，尤其女生还会哭的，觉得哎呀，自己是一个大小姐来这里受气啊。我是觉得有小费拿就好。好，第一个服务是因为政府或公司的要求，而且我慢慢养成习惯了，不坏，这个很好，但是不够好。第二个服务呢，跟第一个差不多，我很积极主动哦。那个客人喜欢我，虽然我很 clumsy 很笨，但是呢我很客气，因为我想要拿小费。第三个呢，各位，那就是最好的，我们的服务是因为，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上帝的爱。但我们在讲第三个之前呢，我也就想到我现在在教会里，我恐怕你们都是多多少少有经历过这些事，不知道是哪一面的。现在台湾人口老化，那么我几乎在每一个城市，不管在高雄或者是在我们信友堂或者我自己的家，我父亲已经过世了，我母亲90岁，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一个老人，但是我看几乎每一家人家哈，希望讲到你家不是故意的哈，几乎每一家人家照顾老人都是一个问题。即使你家有钱，请了外佣还是会有问题。包括在照顾老人的时候，妈妈或爸爸住谁家，宽裕一点，谁家的经济或者房子宽裕一点，时间多一点。各位，世界上的不必去说了，我在教会里每一个照顾老人的，如果老人住在他家或者不住在他家，大概都很多不愉快。不愉快的第一点，恐怕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照顾人的人，服务的人，远远不像我们说的你好，欢迎光临，有什么事我可以服务吗？各位，第一天这样，第二天是这样，久了就不行了。我看到的服务的人，包括媳妇，包括儿子，包括大姐，包括二姐，不管是谁，到最后几乎都要发疯了。服务的人都跟圣经里讲的马大很像，马大不是做事吗？就抱怨，我觉得非常合理，情有可原，不是情有可原，情有可谅，我们应该体谅他。然后有的时候我会听到会有在我面前爆发了，为什么全家只有我在照顾？而大哥家比较大，为什么他不接去？然后服务的人，包括老人家，有的时候不配合，你会发脾气，他会发脾气，你也发脾气，然后很不愉快。现在我们都长命，也甚至有点富贵，活到90岁的人太多了。我们教会记录最高106岁，现在的是103岁，而且还来参加我们聚会，老太太，哦，福气啊，哦，是福气，我们感谢主。可是活着的人，在他们平常旁边服务的很辛苦。各位，也许我们当中也有人 有的时候像我是六十几岁，妈妈九十岁，又看起来还很健康，我自己已经腰酸背痛很累了，又是高血压很累了，有的时候要服务他啊，幸好我们有外佣，但有的事情你一定要跑啊，一定要做啊，各位我们会累啊。于是我看到几乎没有例外的，在家里服侍最多的、做最多事的人，伤痛的地方、愤怒的地方最多。服侍者在家里是如此，教会恐怕也是如此。教会里面，哎呀，我们信友堂同工实在是好极了，我在那里非常高兴。但是也会有，也会听到有人会讲，讲的也没有错，就我这个部门我为什么做这么多，最早来上班，最晚下班，最多要跑医院，常常累得不得了。我是非常感动，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们有那个，我们有十几个传道人，大概有九个牧师，九个传道啊。那么因为我们教会没有安理女牧师的，所以姐妹都是传道，我们男牧师九个人，那么沈牧师其实是退休了再聘回来，我也是退休了再聘回来，那么另外几个牧师啊，新进就是除了一个比较年轻的，我们有两个牧师是癌症病人，一个肝已经被切掉一半了，另外一个是大肠已经被就是直肠癌已经被切掉很多了，那么现在做造口的。哎呀，我看到我们同工都非常感动，这两个癌症病人牧师，我们星期天总共有五堂崇拜，那么最后结束的时候大概四点多钟，从早上六点多钟可能就要来教会，因为七点就有祷告会，几天几千人的教会，很多准备事工的。我特别就这两位牧师有癌症的，有一个是肝癌，哎，肝已经切掉一半了，现在在打干扰素，哎，虽然年龄才四五十岁，但是我们看到他都是很心疼，但他通常五点钟下，所谓下班了以后，就是结束以后，十之八九又去医院探访了，他做的就是老人工作，很辛苦。我感谢主，这两个同工没有抱怨，而且就是非常积极，但是我觉得他们休息不够，这我们等一下也要讲，就是这很难得的。我一般看到的在教会里服侍的，在家里面做服侍的，都是一肚子愤怒，一肚子委屈，做的越多的越是这样。就是我再一次说，跟马大一样，我没有不同情他，我非常同情他。然后在社会上工作的各位，可能包括你的小孩，我有一次也碰到一个姐妹啊，有个弟兄啊，女儿在上班了啊，大学毕业年纪轻轻就能上班，很好啊，找到工作很好，感谢主。但是牧师请祷告，他那个工作真是恐怕也是做半年不发疯就不错了。他女儿在哪个部呢？在客诉部，客人投诉的部，拿起电话就是挨骂，你们公司干什么的啊，都是他不能解决的问题，别人犯的错误，但是有一个部分，有一个部门，这部门就是要接电话的。你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是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公司的文化，有的时候可能是银行或什么，那个股票下跌也不是他能控制的，但是设立这个部门就是让火气往你这边发的，你只有一直赔不是，一直说啊，我们会想办法啊，这样请您怎样怎样，这些我相信在训练的时候都教过，可是很痛苦啊，不是你的错，你必须要承受这些下流的、侮辱的、愤怒的倒在你身上。 你有最大的客气没发脾气，他还会说你敷衍，因为实在不能解决问题嘛。好，各位，所以这个题目并不好讲，生命的侍奉，人不喜欢服务，人喜欢人家服务我们。对不起，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你如果说我在家里都是服侍人的，我在公司也是，我从来不觉得辛苦，那恐怕你就是制造别人辛苦的人，恐怕，对不起，冒犯你了。不过我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啊，包括小说电影里面的那些寡母把小孩带大的，其实也是很多愤怒。各位，我说这些话我不是不同情，我非常的同情，包括区公所的这些政府官员，包括我们的总统，不管是谁啊，他们有错，他们有他们的对错，但是我也觉得他们受到的侮辱真的很厉害。行政院长，前行政院长陈冲，他太太跟我的太太是好朋友，大学同学。哇，那个陈冲下来以后，他大学同学打电话给他，哭哦，哦，不是人干的日子，哎呦，真是感谢上帝，不错，行政院长，宰相哎，那我也不知道马总统，我是他，我早就不做了，那我也不知道马夫人有没有气死了。我们对他侮辱是很多的，不管你觉得该不该骂，你看那个行政院长或任何一个官员在立法院被骂的时候，我们站立法院的年轻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会经历他们的老板、他们的客人对他们骂。我还是在说，各位弟兄姐妹，服务并不是容易的事，侍奉是非常困难。那要很，就是英国现在在输出这个，这是很古老的文明的国家，印尼也在输出这个。我昨天看到网上一个新闻，就印尼的外劳出来都要受很长的训练，我是觉得很好。那么受一些训练，不要觉得这很低级。英国人有个很好的传统，英国人这些 butler、gardener 这些做我们说的下人工作的人，就是这些人，因为在封建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养成了 butler 是一个名字，就跟 smith 是一个名字， butler 是调酒的， smith 是铁匠，就是不但你做这个工作，你世世代代都做这个工作，所以变成你的姓氏了。 Taylor 是裁缝，世世代代，伊丽莎白泰勒他可没想到他自己是裁缝。就是这些人有一点，我不知道跟基督教文化有没有关系，做这些他以他做得好为 honor。 各位，我觉得我们现在还缺少这个，我们还看不起这些人，但他们有 honor。 我也很希望基督徒能够有 honor， 但我不知道英国的这些 butler 这些服务人的人怎么样能够以自己，包括拿着酒送给主人弯腰一鞠躬的那个弯度多少，他以这个为自豪。我不知道他们的传统是什么，也许就觉得我这个做得很好，所以有那个 honor， 我这做得很棒，所以有这 honor。 但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那么 profession， 我们怎么有 honor？ 各位，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了。你要服侍人，你一定要不断被上帝服侍，你要侍奉，你要服侍，你要被上帝服侍。我给各位的经文看起来熟悉，其实就是上帝是我们的用人，上帝是我们的外劳，上帝是我们老的时候、弱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居家看护。145篇，诗篇145篇14节，凡跌倒的，这都在你们的那个手册里面，都有的哈。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随时给他们食物啊。就第一堂的那个大纲的那个部分，神是仆役， 谁是容易跌倒的？各位，我希望我们这里没有啊，但是我们大概都知道，我们的长辈最怕就是跌倒。而我们这一生年轻年老，哎呀，真是年轻，真是好，小朋友在这跑来跑去，啪摔一跤，全摔的膝盖都是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常这样，而没事。现在我太太骨折，就是因为稍稍跌了一个跤，稍稍一下。我们老了，各位不要说身体老了，我们心灵也常常跌倒，需要扶持。圣经里跌倒这个字，有的时候是指犯罪，有的时候是指失败，有的时候是指打击，有的时候就是摔一跤。各位，我们随时都需要我们上帝扶我们，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啊，被压下的，我马上想到那个《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他有很多重担。我们也想到我们主耶稣讲，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天路历程》里的天路客，那个特点就是在他认识耶稣以前，得到拯救以前，他有一个很重的担子。各位，我们每个人，这里每个人，我们都有两个很重的担子。一个担子我现在有了，越来越重，天天腰酸背痛，越来越腰酸背痛，越来越觉得疲倦。各位，身体上有担子，我高血压以后，这看起来还很健康，但是容易疲倦。这我们每一个逐渐接近老年的人都是这样，我们身上担子会越来越重。应该是《传道书》最后讲的，蚱蜢成为重担，小鸟一叫就惊醒。以前我坐飞机，那经济舱啊，到美国坐得舒服得很，晚上睡觉就这样，就这样，各位就这样，就这样睡，旁边两边都有人，就这样睡，也不要上厕所，也不要小便，要小便厕所好像可以忍的。现在这次回来，四个椅子旁边是很幸运都没有人，我给躺下来，躺下，哎呦，这个安全带压在这里不舒服，哎呦，那个冷气吹的那个太厉害了，翻来翻去就睡不着，躺着还睡不着。各位不要说躺在经济舱四个位置倒下你睡不着，您躺在床上睡得着吗？
睡得着。
嗯，年轻人嘛，对吧？年轻人，我们老年人躺在床上睡不着，坐在办公室猛睡觉，该睡的时候不睡，不该睡的时候睡，很麻烦啊，这是重担啊，这是重担。注意力不能集中，想到人叫不出名字来，啊，很多人说啊，康牧师什么啊，我都忘记了，老了，重担，人是重担，各位。你要有这个心理预备。对不起，我说话冒犯人了。我们中国传统敬老，家有一老就是一宝。对不起，胡说，老人绝不是宝，老人绝不是宝，腰酸背痛，风湿关节，脾气暴躁，怎么会是宝吗？是宝我送给你。老人不是宝，各位，让我们面对一个现实，老人是可怕的，可悲的，所以我们要爱，包括老人自己要知道怎么领受上帝的爱，包括我们怎么跟人相处。就是我碰到过好多，在教会里这是头痛的问题啊，包括被照顾的老人不合作啊，要吃药不吃药啊。然后我刚从波士顿回来，那个老人98岁的伯母，我认识，非常慈祥，奇怪了，很慈祥，怎么到老的时候变了很多？包括天天怀疑儿子偷他钱，哎，你们可能都有类似经验啊，所以会笑啊，偷他钱，然后希望他早死，要他的遗产。儿子女儿在他最后晚期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天天的， 就是三个人就24小时照顾，包括晚上睡在他的床前，妈妈晚上起来上厕所还是不跟人讲，就摔跤，不讲就是他有各种的忌讳，他想他上厕所会有什么事，给别人知道会怎么样，都有很多麻烦。他们家外门幸好住的地方很好，总有一个门不会锁，因为妈妈就把自己锁在外面过，那已经是10年前了，然后进不去啊，所以有一个门不锁啊。各位，我不是在骂老人哦，圣经讲不可严责老人哦，不但不可严责还要爱哦，我只是在讲这是我们基督教的特点，基督教讲爱是特点，但这个爱绝对是真理，不要掩盖事实。事实是什么？我们并不怕事实，我们知道那个困难，神更知道，最大的事实就是全能的神爱我们，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有重担，我有身体越来越弱，没有那个力气做重活的那个重担越来越多，还有一个重担当然就是心灵上的重担，我们会担忧，会发愁，我们会怕死，我们会有各种的事情。各位，这些故事也听太多了，老人死了把他床拉起来，哦，里面很多现钞，他没有信心，他怕，他担心，他怕自己有病，就是这些事我真的觉得好难过。这些都是我在教会里碰到的，好好的一个老太太老先生，老太太多，不是 老太太比较坏，而是老先生死得快一点，所以就老太太比较多一点。我妈妈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我妈妈怎么会变得这么小气了，这么暴躁？各位，这你跟这样的人相处，是你的妈妈，是爱你的，是养你的，你却要爱她，但是你的力量不够的，我们力量没有的，你必须不断你自己包括马大被主扶持，你必须天天被主扶持。教会里面太多讲我们要服侍主服侍人，说得很好听，我也要强调我们需要被主扶持，被主扶起。万民，各位，你老了再学习来敬畏上帝依靠上帝当然也可以，永远不太晚，但是最好是越早越好。我们这里有小朋友，从小就要教起，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各位，小霸王后来变成老霸王的太多了，小孩子就要让他们学习服侍服务。这些我也不要讲了，讲了都是伤心话。现在我刚才讲服务老人的困难，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服务小孩更困难，在中国大陆就更困难。我也是前一阵从上海回来，上海我就看到，哎，就是报纸上讲的我们公级的，我就看到上海高级的地方两个地方，一个是就是厕所，就是机场大厅，妈妈就给小孩当场拉屎拉尿。另外一个你们想不到吧，高速路上，大概是小孩叫急了，他根本反正妈妈也宠，小孩也是小霸王，高速路就停在路肩那边就拉屎。就我在捷运上看到小孩子傻眼的但更多了。各位，小孩不好服侍，你真是要解经解得对，否则在看到这些小孩死性子的时候，我们小朋友请原谅，不是骂人吗？你真的很奇怪，天国真的是这样的人吗？那我要考虑要不要去了。天国我最希望看到是像这样的人，愿意服侍人的，辛辛苦苦含辛茹苦的，没有了。天国像小孩子，意思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无助，老人小孩都是一样，中年少年青年也是一样，如果没有主服侍我们， 我们如果不从小万民万国所有的年龄学习仰望主，我们的眼仰望主，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各位要服侍，先得仰望主给力量啊！每天都是，包括我们年轻人去上班，包括我们中老年人退休一样，这些都有很多的重担，生活很多的压力担子。对，我也碰到不少的，包括牧师的小孩，
对，
要去学跆拳道，要甚至到黑段。我说干嘛要学？他因为在学校里会被霸凌呢，不是要跟人家打架，起码有个黑段呢，可以有一点吓阻作用。各位小孩子从小也有很多的压力，语言的暴力，包括你的同侪。我不晓得女孩子，我不晓得小学生语言的暴力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捷运可以听得到，他们在公共场合，小学生就讲这样的话：“你白痴啊”这一类的话。我不知道女生会不会讲别的：“你好丑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讲这些话。这些话讲出来多伤人呢。然后老师会暴力，语言暴力，笨。学生何尝不会语言暴力？家长的语言暴力很多。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大学毕业就到国中教书，现在是天天要吃忧郁症的药，天天要吃安眠药，被家长霸凌了，语言霸凌。我的老师，我的孩子被你教成这个样子，其实他是很好的老师。各位，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我就不要讲教会的事，教会的事大家都有数。教会里面的叫我们痛苦的事，叫我们做不下去的，就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我前年去洛杉矶，他们跟我讲，洛杉矶的华人教会有500间，300间没牧师，200间没牧师，没有教会，牧师不想干了。我知道啊，我是神学院老师，越来越多神学生不想牧会。洛杉矶很多牧师就是开艺人公司，什么公司，宣教公司，到中国去宣教，然后发一些这募款单。对不起，我不说这些人不好，教会里很辛苦，牧师不过是一个雇工，使唤来的。我看太多教会牧师是关门的，牧师是收垃圾的，倒垃圾的，做这些事。我没有说做这些事不好，但是就是被使唤，所以很多牧师不要做。其次呢，长老执事也不想做，没有一个长老执事我听到的是任期到了，如果有任期的话，就跟弟兄姐妹讲，跟牧师讲，哎，拜托能不能让我再做一届。我几乎看到每一个都是还没到就啊，牧师，我绝对不能再做了，我要家破人亡了。如果你是忠心的话，因为累啊，因为非常的累，这里有很多事情需要调整，其中就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仰望主，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主。那么也有一点，当耶稣工作也很辛苦啊，耶稣有工作的，别人他家里人觉得他都疯了，吃饭时间都没有。但注意啊，耶稣不是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耶稣在最忙的时候常常会说，跟门徒说，我们到野地休息一下。哎呀，有那么多人要探访关怀等等，都是的，可是工作的忙碌这么忙，结果并不是圣经提供的，就是你要更努力的做。各位请注意，我们不是更努力的做，我们已经够努力了，或者说一般来讲，包括教会的同工，你们上班已经很辛苦了，然后又无心己来教会服侍，很辛苦了。各位，当教会工作太多的时候，耶稣没有说你们要继续多做一点， 一个人当两个人用，没有，我知道这都我们中国文化说要多做一点。耶稣看到太多工作的时候，他的确说遍地都是庄稼，你们要多做一点，不是遍地都是庄稼，你们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各位，事情做不完的，我们要求神让更多的人来做。这当然就是很多我们需要能够能够让人羡慕善工，而且能够寻找人才，能够去使用人才，包容人才等等都有了。不是你做到死，我们的牧者，我们的大牧者就是我们的神，不是法老叫我们工作的像奴隶一样。我们的主最重要的命令，旧约新约，虽然我们可能误解了这个命令，但最重要花最多篇幅强调的是守安息日，不要工作。最重要的命令是你们要安息，要知道我是神。好，所以没有说不要服侍啊，不要工作，这些都要的，这些伦理我们都听到，儒家的伦理也是这样，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也是，辛勤工作，努力工作，成为模范，古今中外都有很多工作到死的，工作到死的母亲，工作到死的媳妇，工作到死的老板或者员工啊，可怜了、啊、各位，整个圣经讲救恩就是神救我们脱离为奴之家。我们需要好好反省一下，我们需要好好的，当然这不是一天的事，求主帮助。我想工作辛苦还是社会辛苦的，能者多劳是真实的，能者多劳，然后劳者多怨也是真实的，怨者常死也是真实的，这没办法。我们在世上就有苦难，这世界不会变天堂的，但我们总希望我们能够对真理有更多认识，跟主有更多亲密。那我今天强调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常被主来服侍，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你是路走不稳的人，随时都是，凡被压下的，你被内外交工的重担压很多，要将你的重担常常卸给主，每天都是，每天都要重温主给你的恩典，每天都要仰望主，因为我们可怜。各位，我们很可怜，如果你不觉得你很可怜，你实在离救恩还有点距离，或者有过救恩现在又没有。我们是需要仰望主的，好可怜呢、啊、真的，我们很蒙福，这是真的，尤其在仰望主被主施恩的时候更是蒙福，但我们要承认我们的可怜。你随时给他们食物，我们随时需要 snack， 需要帮助。哎呀，对不起，我是觉得属世的食物实在已经太多了，这是我们中国人聚会的特点。您看那边又有一堆，对吧？我每次在退休会，这次还没有了，我每次参加退休会，包括我们同工的，引擎还没发动，牛肉干就递过来了。好，这是好事了。不过我们实在物质上的食物已经够多了，每个人都大概对我们牙齿，对我们身体都有点过胖了，但是我们灵里的饥渴真是很多、哎、我们需要彼此常常扶持带导，用善良的，把神的善良的语言，用善良的心常常说出来。我因为在飞机上最近也看到那个空服员，就是有一个很幽默的 Delta， 他们有做一个很好的空服员的，然后我看到一个空服员，这是指留的一个话，就你对空服员能够只要正眼看他一生，我们就非常感谢。各位，这都是人和人之间需要的恩典，当然这个恩典世人能够有也算是一般恩典，很好，我们基督徒就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求你说我已经累死了，我是马大呀，都是我在做事哎，是那除了你可能需要的调整，最重要的仰望主。好，第二处我给各位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2:26， 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谁是为大的？是坐席的，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如果再讲，各位可能可以懂。你就是耶稣讲的意思，并不是一种肤浅的平等主义啊。历史历代有些异端，有些小团体，有些那种理想主义的团体或者末世论的团体，不管是共产主义或者是世界上的，都有一种就是人间实在太多不公平不平等了，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完全平等的世界。那么太平天国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这种团体发展的实际呢，常常阶级观念更严重。我们基督教并不是大家都完全平等的，不是这样想。我听到有人一听到天上我们还不一样的时候就非常生气，这种人我看也是没有蒙恩，因为他觉得在地上已经受气了，天上还是跟人家不平等嘛。各位，我们在地上在天上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心中有气，那就求主赦免你，不要生气。不一样不是坏事，是好事。我们的不一样从地上开始到天上，就是岂都是眼睛吗？岂都是脚吗？岂都是耳朵吗？我们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确保罗也讲了，身上肢体有的是比较尊贵的，有的是比较卑贱的。那我绝对承认我是卑贱的，我绝对承认就头脑智慧来讲，太多人比我聪明了，能干也太多人比我能干了。但是以前会越认识主我越不自卑，啊，我很高兴有人比我聪明，所以出去开车呢，比我开得好的他开，因为我开一定会倒车的时候刮伤，所以啊，感谢主，能者多劳。各位不要嫉妒，要让上帝的爱常常充满你，让你知道人间神在人间造成的每个人的不一样。对，在罪恶的世界常常成为优秀的欺负弱小的，可是神造成的不一样是叫优秀的也好弱小的也好，没有一个人能独当一面而彼此合作。我们今天在教会开始过这种生活，越优秀的我们身上肢体越是保罗讲的越是不体面的，越给他加上体面。对不起，我知道这样讲的很难听，不过我还是要讲一下。你有没有想过保罗在讲什么？我们身上肢体越发好像弱小的，越是不可少的。我以前想那是什么？盲肠啊，就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的，我们这个身体以为软弱更是不可少的，不体面的越给它加上体面，越体面的越发加得着俊，越不俊美的得着俊美，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俊美的肢体用不着装饰，我可以懂。你的眼睛很漂亮，就不必要多打扮了。你的，对不起，我们男生，你肚子上的的确有七块肌，你就不会买那个假的东西印在上面了。你姐妹，你身高177，大概就不必穿很高的高跟鞋了。他这里面讲说，越发不体面的，越给他加着体面，越给他加上装饰。什么肢体？应该不是，我觉得是指性器官。性器官一定是给他遮起来的。但性器官绝对是不可少的，如果要传宗接代的话。你不要以为保罗在讲话是随便在讲话的，他圣灵都有感动所有指的。那用在我们生活中，用在教会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肢体是可少的。 当然我不能讲谁是性器官，这实在太难听了。保罗也没有这个意思，保罗只有用眼睛啊、手啊这些来做例子。不过我们也就想到，可能你在身上的肢体，我们大家都知道，尤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病多了，都常常知道啊，心血管疾病、心肾什么都有一些关系的，肺有一些什么关系的，不可能一枝独秀的。到所有的器官都不好，就是要死了。那能够配合的是能够配合的很好。那我想保罗用身体来讲，实在是非常感恩。各位，这个脚，或者说脚会不会跟眼睛讲一件事？眼睛兄啊，这个身体上最辛苦的就是你和我。睡觉的时候你才能合眼，睡觉的时候我脚才能躺下来。平常那个眼睛兄，你都在工作的很辛苦，我在背负一个70公斤、80公斤的重担，天天在走来走去，很辛苦。有的时候会踩到玻璃，有的时候会踩到狗屎，很辛苦。这个身体上最快乐的就是舌头，总在吃好吃的东西，也不需要看东西，也不需要拿东西，也不需要走路。咱们来整一下这舌头吧，一天到晚除了讲话，像牧师一样，除了讲话就是吃东西。这个我们合作一下，那手兄你也是很辛苦的，都在工作。这样哈，下一次舌头看到了一个什么点心，舌头想吃，然后跟眼睛讲，眼兄手兄我们就合作，他想要吃那块蛋糕，手你就不要拿蛋糕，你拿一块狗屎给他吃，让舌头尝尝狗屎的味道，像我常常不小心会踩到狗屎一样。各位，没有这种事嘛，我们身上肢体是彼此配合的，不会彼此伤害的。我不知道那原因是什么，你们学 neuroscience 的可能可以跟我分析一下。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肢体的确是舌头，哇，好风光，就在讲话不做事，然后吃东西。我真的想起像我这个牧师啊，就有的人就是天天是脚踩狗屎踩玻璃不说，还负一个重担。有的人就是手很辛苦。保罗说没有一个是可少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教会里面多余的肢体太多了，盲肠太多了，什么事都不能做，除了叫你肚子痛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好吗？保罗说没有一个是可少的，他说软弱的更不可少。我说软弱的不体面的可能只剩性器官，表示要传宗接代，而且又不好看，所以要给他加上装饰。可能保罗是这样想。那保罗会不会就想到生活中折磨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让这个教会成长的必须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的折磨让我们能够更呼求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只能希望让我们对每个弟兄姐妹都有爱，当然该责备的要责备，该安慰的也要该安慰，不要叫有些人是累到死。对了，他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何必让你天上赏赐这么小呢？好，我们教会里面并不是没有分大小，有分大小，有分层负责，这些问题我都不宜多讲，不在这里讲，因为各位这些都是最尴尬的问题。教会的权力怎么运用，谁说话算话，谁说话算数，谁应该做什么事，这些教会一般来讲比世界要差太多了。 为什么比世界差太多了？第一个，神拣选的人的确比较愚拙，各位，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保罗讲的话，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那么我们教会能干的人，就看我们这些在教会里工作的人，常常觉得我们是很笨的，就我们教会也有大公司的老板呢，就常常觉得说教会好像管理啊行政不是够好。我们教会就有个大公司的老板来，我就先警告过他，你管理几千人的公司管理的如鱼得水啊，你来教会试试看。哇，他试试看就不能了，因为教会不好管理。为什么不好管理？因为教会是讲爱的地方，一讲爱就常常没办法施行权柄了。还有其他跟金钱什么都有关系的，我在这里不去谈它。但是教会如果能够好好的管理的话，这需要有上帝圣灵极大的工作，十八九没有办法。世界再怎么糟糕，譬如说我们说富士康吧，很多人说血汗工厂，很多人跳楼自杀，可是还是很多人去那里工作，很多人还是羡慕郭台铭。我没有说郭台铭先生好或坏，我只有说世界的公司或者是政府可能多半比教会管理的都好，因为他们可以执行那个法，教会常常执行不了，
就
没有办法来执行。好，没有办法来执行，我们怎么办呢？能够做的，我也只有求主帮助我们多祷告了。我觉得我在信友堂这是20年了，是我没有在世界工作过，除了什么餐馆打工，没有在世界工作过。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去过教会最好的地方，我非常喜欢我的同工，我非常尊敬我的同工，我的上司沈牧师，现在谢牧师，我的下属。可是我也老实跟各位说一句话，不是每个信友堂同工都跟我一样感觉，所以你懂我的意思吧，我是叫人头痛的人，所以我自己觉得很舒服。没有，这是一个自谦之词。就是教会的管理是非常困难的，在教会做仆人很困难，很多牧师不想干，很多同工不想干。就是我刚已经讲出来，你们能反驳我吗？有哪个执事还想，哎呀，我真的想继续做下去，做得好愉快啊，好感恩啊。然后你听过哪个执事长老怂恿别人说，哎，你最好来选长老，你最好来做执事，是快乐啊，跟推荐什么去九寨沟玩一样。在教会之好啊，之幸福啊。不瞒你说，我就是这样对我儿子说的，爹地，你爹地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好的，感谢主，他现在辞掉很好的工作，他要进神学院。当然他一定有很多的磨练，我也没有说我多成功，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传道人，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丈夫，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爸爸。但是各位，我们的信仰不是我们很优秀所以上帝爱我们，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我们很烂，上帝就爱我们到底。好，我们在教会里蒙恩得救重生了，有了新生命，可是那个旧的还在，所以有很多的肮脏污秽龌龊下流愚笨的地方。但是我们不灰心，我们继续靠着主。我一直在讲，我们基督徒是面对现实的，我们讲真理，我们不讲谎言，我们不粉饰太平。这个世界包括教会里面罪恶愚蠢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话，即使有这些负面的，我们还是相信神有恩典。那么我还是鼓励各位服侍，我还是鼓励各位学习，但是一定要领受神的恩典。其实耶稣在讲到说服侍的时候，就我刚刚讲到说现在这么流行讲服侍服务这个字，是基督教的影响。因为在我们中国服务传统，服侍人服务人，那个是下人，服务人的人叫下人，服务人的女人叫下女。我们中国并不看重这些，在西方包括亚里士多德 高级的人是不需要做劳动工作的，也不需要服务人的，他就是动脑筋就好了。我们孟子不是这样讲吗？劳心者益人，劳力者益于人。你出力在做事的是被人管的使唤的。这个整个的改变是基督教，照我所知道是基督教。基督教提出了一件事情，告诉这世人，除了讲上帝一切奇妙救恩以外，还特别讲我们的教主。当然他们以为耶稣是我们的教主，他不是教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教主就是用服务的态度来到世间，然后死，他服务到死，包括他死前的替人洗脚。那个替人洗脚并不只是服务的意思，替人洗脚包括他的工作是让人洁净的。我若不洗脚，你们就与我无份了。那我们今天都跟耶稣无分吗？他没替我们洗脚，有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恶。所以我们不是不没有分阶层，但是我们的阶级阶层或者是分层负责，我们始终是有上帝的爱，蒙上帝的爱，越来越蒙上帝的爱，我们能够去做这些事。这是约翰福音13章15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是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就我们去照着主所吩咐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榜样，替人洗脚。很多人想到这里只想到说我们弯腰替人洗脚。各位，如果只是这样，我要说我们很累的，而且我们不屑做这个事。你替人洗脚看看，你去洗洗教会的厕所看看，我们乐意洗吗？一面洗一面吹口哨吗？烧饭还可能一面洗一面烧一面吹口哨，洗厕所就很冤枉很委屈了。我们必须想到我们的肮脏污秽被上帝的儿子来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正是这样。各位，你再想想看，假定你家有外劳，很可能你家有，或者有一天你有外劳，甚至就是有非常好的外劳，如果你钱够多，不仅有外劳，还有居家看护，还有烧饭的，还有伺候的，甚至我们就相当于有钱人吧，有人服侍你。不过我们台湾没有那么多的，我们就说一般的吧。你有个外劳很好，从印尼来，又会讲华语，又会烧菜，又任劳任怨，年纪又轻，20几岁，有体力，他能够照顾你的一切，他什么事都照顾你，你什么都是他照顾，包括大小便，包括你要坐轮椅，包括吃饭喂饭，通通是他照顾。你有很多的钱，他很可怜，一个女孩子，我也碰到过，包括我妈妈现在的印劳就是啊，很可怜啊，女儿在印尼，就很多外劳都是兵分三地，丈夫在阿拉伯开卡车，她来这里打工，一个礼拜打1次到2次电话跟女儿讲话，这很可怜啊。她来这里打工，她来这里照顾你。我妈妈儿孙膝下，我妈还没有坐轮椅，但是我们就假定吧，坐轮椅她推。各位听好啊，你喜欢做一个90几岁的人，有钱，然后什么都别人伺候，吃饭、大小便、洗澡、走路都别人伺候，你喜欢做这样的人，还是你喜欢做那个外劳？我想都不要想，我要做那个外劳，我要做一个20几岁年轻有力量，不要大小便，要人的照理的人。我想你也是这样吧，我知道你想做20几岁被人照顾的人，我是说20几岁和90几岁的，我知道。但是你再想想看，你喜欢做一个外劳，很可怜，但你身体好健康，你90几岁，是你有钱，你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你喜欢哪一个嘛？你吃饭都要人喂，你喜欢哪一个嘛？各位，我们的上帝就是20几岁的小姑娘，充满精力，然后做一切的事服务我们。所以如果你能在教会服侍， 如果你能在世界服侍，如果你认识上帝给你的恩典，那么就虽然委屈我知道很多，眼泪很多，心酸很多，气愤很多，积极主动的去做吧。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做一件事，我们同工感情很好，那时候同工还比较少的时候，十几个，中饭完了我都喜欢洗碗，我真的喜欢洗碗，我很爱我的同工，因为我同工很爱我，我很喜欢洗碗。这十几年来我慢慢越来越少洗了，因为一个我现在没那个体力了，一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二三十个同工了，洗不完了。但是我真喜欢我当年有体力洗的时候。各位，你有力气做事，这是很好的事，这很荣耀的事。而且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不是在纵容懒人，我很希望我们不要纵容懒人。有的时候我们教会也会，我们教会有一次亲戚聚会，青少期聚会，青少期就是国中和高中生。我们有一个女的辅导，她在搬桌子，一个人在搬，其他的青少年轻人在那里讲话，看着她在搬。然后有个人居然还说：“哦，某某姐要帮忙吗？”我说：“你瞎了眼了，要帮忙吗？你看到她在做什么事？你们年轻人在做什么？年轻人在那里聊天，辅导在帮你们搬桌子，像话吗？”我没有讲这么重了，我说要帮忙吗？当然要帮忙啊，你们帮他搬椅子啊。各位，这是爱年轻人。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要省事，因为教他们做这些事很累的，搬着桌子又不搬好，教倒个垃圾沿途都是水。我知道我们不如自己来，但是上帝就这样服侍我们，不是宠我们而已，不是只是用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也用圣灵的火烧我们，炼我们，让我们在猪般的错误中被他管教。我们讲爱的时候都是讲啊，被主拥抱啊，扶持啊，圣经也有这样讲，可是圣经讲爱讲最直接的，父亲所爱的他必管教，箴言这样讲，希伯来书也这样讲，就是爱的就管教。我没有说要打骂教育，但我的确会说，今天的服侍有太多我们需要有上帝对我们的服侍，就是我们需要有上帝给我们能力。上帝，我刚刚讲了，上帝是我们的帮佣，最重要的，他洁净我们，他洗我们的脚，洗我们的身体。他是我们的美容师傅，他把我们的皱纹除掉，他是我们的保姆，他宝宝怀揣我们，他是我们的奶妈，以赛亚书有讲他喂我们奶，他是我们的牧羊人，牧羊人也不是高级的职业，他是我们的清洁工，他是我们的厨师，他预备饭食给我们吃，他是我们的家庭老师，他是我们的师傅，教导我们，他是我们的医生，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他来医，所有的，他是我们的护士，照顾我们，他是我们生下来到送终都是我们，都是在我们旁边服侍我们的，他是我们的收生婆，诗篇七十一篇第六节，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他不是我们的接生婆吗？他是我们的旅馆服务员，约翰福音十四章，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今天来这里都是有人帮我们预备好地方了，房间都床都铺好了，厕所都洗干净了，耶和华也在帮我们预备这些，不管是现在或过去或将来。他是我们的洗脚妇，洗脚妇在大陆是一个色情行业的名称，天人洗脚其实可能有色情服务，耶稣是我们的洗脚妇，约翰福音十三章的记载。不过服侍不是只有讲到这里哦，各位，服侍不是只有讲到教会，基督徒的服侍的人生，蒙了上帝的恩典，被上帝洁净，被上帝喂养，被上帝教导，被上帝给力量，我们不再是茶来伸手饭来伤口的人，我们也是，我们永远是， 神替我们倒茶，神替我们预备这一切。当我们开始有一种荣耀，我们做神的工作，我父做事到如今，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不只是工程师，他不只是远雄的老板，那个已经坐牢了，开发公司的老板，房地产的老板，他是他有蓝图，他有想象，他有资金，而且他是那些工人，而且他做得真好。上帝从设计这个世界宇宙到建造这个世界宇宙，完全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三位完成，然后继续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这里，这是什么渴望村，这是什么村，养生村，不是一个村而已，整个的宇宙，不是看得见的宇宙而已，看不见的一切的，不是世界的受造而已，而是这个世界以后在人类的历史中的进行的每一刻，耶和华都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管理在照顾，包括救赎，包括审判，他管理每件事，不只是教会，世界家庭也是一样。我们蒙了他的恩典，我们要继续蒙他的恩典，好叫我们能够把他给我们的这个世界，他给我们的教会，他给我们的家庭，还有他给我们的身体也管理得好，我们也在服侍我们的身体家庭。各位，这都要想到是神给你力量。你想，各位，你再想想看，你是一个我刚才说的二十几岁的外佣，是你很委屈，是我们华人主人给人脸色并不好看，但是我们比我们服侍的对象有福气，他不能自理大小便，我能，他什么都不能，我什么都能，而且我也真很希望我们有外劳的这种心啊。我妈妈那个看护，我为她难过，她女儿都不能见面，两年才能一次，先生也是好久才见一次，可是我妈妈那个看护，当然因为她是基督徒可能，但是我也觉得很多印尼人有这个个性，你去每天晚上到垃圾的地方，你看那些印佣，他们都在唱那个昭君出塞吗？哭啊，每个人好像每次你去看他们到垃圾的时候，都在那叽叽喳喳高兴的，放在讲什么，很高兴的。我们这些台方的老板倒是一天到晚，你听到在家里面都在生气，都在忧郁症，吃抗忧郁症，抗什么症，抗什么症。各位，他们比我们幸福，我觉得我们是有钱，但别的都没有，他们有喜乐，他们有健康，他们服侍起来，虽然很多人还是回教徒，还不认识主的恩典，我觉得神都在提醒我们，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各位，我没有说有钱不好，但起码我会说有钱买不到健康，健康多好。但我又说了，年轻人，我们多少年轻人很健康又快乐吗？我看多少年轻人跟郑杰差不多，一肚子火气，一肚子忧愁，活不下去，好像在看精神病院的或者忧郁症的，年纪轻的并不是少多少。我们多么希望主继续洁净恩待施恩给我们，让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我们没有办法都有，甚至这是必定没有的。我们肉体一天天朽坏，这是圣经讲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随着肉体朽坏，我们的脑细胞不太管用了，我想这也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内心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一天比一天新，所以我们的服侍，不管在教会、在家里、在公司里，都要像服侍神一样，因为都是神管的。不要把服侍只想到教会。以弗所书6:5，这是我给各位最后的经文。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这个主人其实就是主，没有人字，跟耶稣是主那个主是一个字，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的欢喜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话很难懂的，各位，很难接受的。这话的意思，就像顺服这个观念，现在教会里几乎没有了，在世界也没有了。现在我们的观念天天就是抗议，抗议、占领，那就都是这些。有他的对的，但是好像我们就是抗议，要生气，要愤怒，要发表、发泄我们的不平。好，好了，我不说这些，不是不需要，但是保罗在这里是在跟做仆人的这个字，可能更好的翻译是奴隶，就 doulos 那个字在希腊文里有的时候是仆人，有的时候是奴隶。这个话绝对是对在世界上做奴隶或做仆人极少是在基督家里的讲的。我们肉身的主人不是好东西，不是他配，不是他像主，所以我们把他当主，而是这是主给我们的工作。包括大卫服侍扫罗，包括摩西，以色列服侍埃及人。各位，这世界上主人坏的多得不得了，包括我们的丈夫或者父母，很多很不好，不或者牧师，或者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是服务人员，你的客户就是你的主人，坏的多得不得了。神要我们认识一件事，并不是说他们好，也不是说我们没有指责他们的地方，而是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世界是上帝在掌管，是上帝给我们的工作。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并不是我们对上司不可以不抗议，这圣经里也有很多我们服侍，我们顺服神不是顺服人，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是主给我们的工作。至于其中该有的见证、该有的荣耀、该有的顺服的态度是怎么样，那这我们以后再慢慢讲。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